这周的经文在《生命记》29章第10节到30章20节，以赛亚书61章10节到63章9节，罗马书10章1到12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 Nitzavim。 Nitzavim 的意思是站在，这个词来自于《生命记》29章第10节。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这里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这里的站在，它的希伯来文就是 Nitzavim。 上一周我们讲到29跟30章指的是摩押地之约，因为29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所以这个立约的地点是在摩押地，是在约旦河的东边。以色列人经历40年的旷野，来到摩押地，跨过约旦河，他们就进入迦南地了。29章的第一节在希伯来的圣经是放在28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第69节。其实圣经的原文是没有划分章节的，也没有标点符号，只有一卷一卷的书卷，章节是后来划分的。所以如果把这一节放在28章的最后一节，跟放在29章的第一节有什么差别呢？以色列著名的圣经学者 Rashi 解释说，这一节经文放在28章，说明神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指的是28章的祝福和咒诅。这是他的解释。这一节放在29章的第一节，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28章的68节最后面有一个希伯来的字母叫 Samech。 Samech 代表一段话的结束，就是说之前祝福跟咒诅的经文到68节已经结束了，接着是新的一段的开始。所以这一节是29章的第一节。因此很多旧约的学者也认为29章到30章是神和以色列人再一次确立西乃之约。因为呢，设立西乃之约的那一代人，以色列人他们破坏了约，就都死在旷野。现在是新的一代人，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和他们再一次确立西乃之约。以色列的一个基督徒牧师，他的名字叫阿瑞高斯，Ari Sakharam， 认为摩押地之约包括摩西之约，同时也预言到新约。为什么摩押地之约预言到新约呢？为什么妥拉也讲到新约呢？原因如下。首先，生命记30章第6节讲到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人的心里污秽被除掉，只有在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救赎能够除去人心里的污秽。所以这里明显指向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其次，在新约罗马书10章5到9节，保罗引用《生命记》30章12到14节来证明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得救而且称义。我们后面会仔细的查考。摩押地之约29章10到11节讲到，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 这里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列举了以色列会众中所有的人，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高低，都一样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的希伯来文是 Nitzavim， Nitzavim 是一个非常专注的站立，而且又是很尊敬的站立在神的面前，要和神立约，要听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外邦人和奴仆也一同站在神的面前立约，没有分别。虽然这是神和以色列所立的约，当时就已经有外邦人在其中立约了。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27-28节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也是有同样的一个思想，当时所有的人不管身份贵贱都站在神的面前立约，没有分别。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不管我们原来是怎样的身份，哪里的人，何等的肤色，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学识，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承受神的产业，都是平等的。这个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一同立约的。生命记29:14-15说，我不但与你们立约起这事，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着约起着誓。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同站在神面前和神立约，不只是以色列人，众多的外邦人，还有一些是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这些人是谁呢？ Rashi 解释说，是包括将来所有要出生的以色列人都一同站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这个约中。29:16-21讲到不可拜偶像。这段经文神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离弃神，跟从埃及人和列国一起去拜偶像。29:18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这里神警告以色列人中所有的人，特别是领袖，不可以拜偶像。后面特别讲到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尘来。什么是恶根呢？从上下文来看，指的就是拜偶像的罪。这个罪在人的心里生出来的是什么呢？苦菜是一种苦涩的植物，阴尘是一种有毒的植物。这里说的就是拜偶像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苦和毒的惩罚。这是神对他们的警告。接着神警告人不可以犯罪，人若犯了罪就要面对咒诅。同样这里的罪特别指的是拜偶像的罪。29:19-20，这里说，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耶和华必不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这里的自夸的希伯来文是 Barak， 意思是祝福。这里的意思是说，有些人行事顽梗，暗中拜偶像， 听到了这咒诅的话，可是他心里觉得这咒诅的话不是对着自己说的，觉得自己仍然受祝福有平安。但是呢，神却是知道他的所作所想。神在这里警告，人若去拜偶像，若犯罪，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不要以为自己还是有平安，神必不会饶恕他。神的怒气跟愤恨将要临到这样的人，咒诅也要临到他的身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神是公义的，他并不以无罪为有罪，也不以有罪为无罪。人不可以以为自己犯罪是可以逃脱神的审判。神洞察一切的事情，一切隐秘的事在神都是知道的，所以神的审判最终都会临到。这里有个应用，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罪得赦免，但并不表示我们是可以犯罪的。我们仍然要记得，我们犯罪一样要受到神的惩罚，我们无法逃脱这个世界面临的惩罚。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犯罪，竭力靠着圣灵胜过这个罪的试探跟诱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里的经文讲到以色列的见证，29章23节说，当神的咒诅临到以色列地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一个原来流奶与蜜之地，变成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29章24节说，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犯罪被赶出应许之地之后，以色列地曾经是极其的荒凉。以色列人被赶出是因为他们的罪，这是见证神守约和信实。神守约赐福，也守约降下咒诅，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人在1948年回归以色列地之后，同样也见证神守约和信实。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它的历史就是神的见证，就是神守约施慈爱信实的见证。生命记29章29节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里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这里说有些事是隐秘的，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要承认神是全知的。很多的事情神没有向我们显明，这些隐秘的事是我们无法理解和解释的，我们就不需要去强解，很难解释的就不需要去强解。比如神怎样用话语创造天地万物，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只能凭着信心去相信，这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知道的。神如何审判，这些是属于神的隐秘的事，并不是我们能够用理性能够明白的。还有比如说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知道，这些的隐秘的事是我们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就不要去强解，因为强解通常都是不对的。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什么是明显的事呢？什么样的事是属于我们的呢？这里的上下文告诉我们，律法神已经告诉我们向我们显明的事，遵行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受咒诅，也是神向我们显明的事情，所以我们是需要去遵守的。我们在这些知道的事情上面担当我们的责任就够了，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30章讲到以色列的悔改和拯救。30章第一节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 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这一节的经文的中文翻译是咒诅临到以色列，然后呢，他们追念祝福的话。但是在希伯来原文，祝福和咒诅是连在一起的。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我所沉迷在你面前这一切祝福和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这话。在原文中间，祝福和咒诅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指的是生命记28章中间的祝福和咒诅的话。神将这些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以色列面前，这些话语要在他们身上成就，将来神将他们追赶到万国中，他们心中必追念28章中所讲祝福和咒诅的话语。这里摩西预言将来会要发生的事情，将来以色列人必然违背神，必然违背约，约的咒诅，也就是生命记28章中间的咒诅，必然临到以色列，神就将他们追赶到列国中间去。在历史上的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将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主后66-70年，罗马帝国平息以色列人的叛乱，攻下耶路撒冷，拆毁圣殿和城墙，杀了许多的以色列人。在主后132-135年，罗马帝国再次平息以色列人的叛乱，将犹太人赶出犹太地，将他们卖到各国为奴隶。所以这就是神所说咒诅都临到以色列的身上。摩西在这里的预言是在千年之后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成就的。生命记30章第一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以色列会回转。这里有一个词叫做追念，追念的希伯来文是 shuv， 英文的意思翻译成 return， 意思就是回转转向。在这里特别指的是悔改。什么是悔改呢？就是从最终回转向神。悔改这个词的字根就是 shuv。shuv 在30章总共出现过6次，分别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有2次，第八、第十节各一次，总共6次。这一节中讲到，当以色列人在万国中悔改之后，他们的心就要转向神。这个悔改就是心转向神，也就是说，在这些咒诅临到他们之后，以色列人被赶出以色列地，流浪在列国中，他们在那里悔改，他们的心就转向神。生命记30章第2节，这里讲到，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们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当以色列人被追赶到列国中去的时候，他们的子孙若归向耶和华神，这里归向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也是 shuv， 英文翻译成 return， 这里翻译成悔改比较合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悔改归向耶和华你的神，愿意听从神的话。这里指的是将来在列国的以色列人悔改回转归向神，归回神的妥拉。在这里，神的话就是神的妥拉，神的律法，神就怜悯他们，将他们从列国中召回。生命记30章第3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召聚回来。这里用一个词说神要回转过来，这里回转的希伯来文就是之前的 shuv。 人回转向神就是悔改，神回转向人就是施怜悯。当以色列人回转向神悔改的时候呢，神 就要施怜悯，将以色列人从万民中招聚回来，进入应许之地，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事指的是将来而说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就是以色列人要悔改。但是这个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其中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圣经中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悔改。悔改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叫 Teshuvah， Teshuvah 中间的 Shuv 就是回转归回的意思。从生命记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悔改就是回转归向神，不再违背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不再违背神的律法，不再犯罪。因为约翰一书三章四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同时呢，行为上要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律法。旧约的先知的信息和耶稣的信息的核心之一都是悔改。旧约的先知书主要的内容就是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新约中的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30章第8节这里说，你必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里也讲到以色列人必悔改归回转向神，悔改的结果就是听从神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什么是一切诫命呢？就是所有的诫命，就是所有的律法，就是神在西乃山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悔改带来行为的改变，愿意听从神的话，愿意遵行神所有的诫命，这就是行为的改变。所以悔改就是内心的转变带来行为的转变，遵行神的律法。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就是，人若奉耶稣基督的名悔改，我们不但罪得赦免，还得到永生。这里有个应用，我们基督徒每天仍然都要为罪悔改，这样我们的罪才得完全的赦免。生命记30章第6节讲到新心之约，这里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在这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希伯来原文是行心里的割礼，英文是 circumcise your heart， 在心里行割礼。割礼是在身上所行的，将身体的皮割掉。这里心里的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心代表人的思想意志，所以心里未受割礼的人是以自己的思想意志来行事的人，照着自己的想法而行。这些人呢，就是心里未受割礼的人。而心里受了割礼的人呢，是将自己的思想意志降服于神，遵行神的律法。人自己无法将自己的思想意志降服于神，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得到。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尽心尽性的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只有相信耶稣而重生的人才有圣灵住在里面。当以色列人心里受割礼的时候，就是他们全家认识耶稣是基督，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的旧约就预言到将来的新约。生命记30章11到14节讲到神的律法不是难行的，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 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里讲到神的律法和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我们很远，以至于人就借口困难就不去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律法好难遵守，我做跟不做都一样，我就选择不做，这是不对的。神的律法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我们很远。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我们有爱神的心，就会愿意来顺服神，那么神的律法诫命就不是难行的。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以爱神的心来行神的律法和诫命，就不是困难的。这段圣经在罗马书10:5-9被引用之后会讲到。生命记30:15-20讲到两条路。15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成名在你面前。摩西之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遵行律法。以色列人若遵循律法，就得生，就得福；若违背律法，就得死，得祸。摩西将这两条路成名在以色列人面前，让以色列人可以选择。他们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生死两条路。神对他们的期望是在第20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神呼叫他们要遵行神的道，选择生命，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应许之地永远居住。这里神要我们爱神，顺服神的律法，倚靠神。最后，这里说他是你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神自己，神赐下生命，赐下永生，神也管理我们在世的日子。这一周的先知书是在以赛亚书61:10-63:9。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中7安慰信息的最后一段。这里讲到以色列在大灾难之后要重生，迎接弥赛亚和他的国度。61:10-11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这样美丽的景色是在弥赛亚的国度中才有的。62这里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整个拯救的中心。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神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创造整个世界。亚伯拉罕是在耶路撒冷领受麦基喜德的祝福，献上1/10给神。大卫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埋葬、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将来神的国降临也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或者称为锡安，是整个拯救的中心。所以神要建立耶路撒冷，使他在全地得着称赞。62:1说，我因锡安并不寂寞，为耶路撒冷并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之后呢，我们就看到神要审判列邦，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周的新约在罗马书10:1-12。这段经文讲到神的义因着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而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目标。就如10:4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在这里，律法的总结的意思呢，就是律法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行出神的律法，只有耶稣来了，将律法写在人的心里，人才可能行出律法。 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是因信称义在先，我们的行为改变在后。所以人因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称义。我们相信耶稣什么呢？我们相信他是弥赛亚，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我们相信因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我们得着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在这个盼望之中，我们经历救恩，神的义被建立。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引用《生命记》30章11到14节来对比三个义：自己的义、律法的义和从信心而来的义。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人靠着自己行律法称义，得到的是自己的义。所以律法主义带来的是自己的义。但是律法主义并不等于律法的义。接着保罗引用利未记18章5节来说明律法的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也就是说，人要行出整个律法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律法的义，是神所说的真理。但其实人是做不到的。之前保罗已经证明了，没有人能够守得住律法，所以没有人能够行出律法而称义，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得着律法的义。人能够做到的就是信靠神，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着神的义，这个就是从信心而来的义。保罗说这福音其实离我们不远，他引用生命记30章11到14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保罗才说，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也就是得着神的义，得着永生。讨论和应用。生命记30章15到16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于福，死于祸，臣民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选择，他们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生与福，就是爱神、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也可以选择死于祸，就是悖逆不悔改。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们每天都面临许多的选择，也承担这些后果。你是如何做选择的呢？你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符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吗？生命记30章中讲到以色列人被咒诅，被分散在列国，将来要悔改，尽心尽性归向神，神必要回转，将他们从列国中聚集，带回应许之地。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行为，是真实信心的反应。人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才可能真正的悔改转向神。基督徒虽然蒙恩得救，仍然每天要悔改，才能够脱离罪，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请大家每天操练，愿神赐福给大家。